首先呢，我要谢谢大家为关西特会，就是神户跟大阪特会祷告。我想，你们大概会收到 Emma 跟子祥或者其他弟兄姐妹的代祷信。那我去年呢，来日本是跟着周牧师，是从琉球来的。那今年呢，跟着林志斌走了6、7年的神户大阪路线，这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我们真的看到林牧师，他来到大阪神户有6、7次，看到他这样还脚步一脚印的脚中，也很不容易的走过来，所以才结出这个果子。今天他们可以邀请周牧师跟整个团队来到神户跟大阪的特会。之前我们有听林牧师谈过，就是这边呢要信耶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要进入内在生活更是不容易。这一次来，我们终于亲自经历了这句话，所以谢谢大家的带到。那真是神是听祷告的主，我告诉你哦。可是因为呢，日本是一块福音的硬土，也是一块内在生活很干涸、很硬的土。可是，在很硬的地方，却看见神在日本这块硬土上做了不可思议的神迹。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神从万国震动珍宝来四五聚会，从中国、从马来西亚、从四川成都、从加拿大，加上团队的同工，我们总共有32个人参与在这个聚会里，而聚会的人数呢，比32个大概再多加个个位数，那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聚会的盛况。我讲一点都没有夸张，我们其实是看得很傻眼了。怎么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呢？当地人呢？真的是个位数。神给周牧师有一个极大的信心，他一直宣告，只要有2、3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他就在中间。我觉得这样是很有能力的宣告，所以神就一直回应周牧师的信心，一直施恩，一直做工。那也看见了周牧师完全顺服圣灵。我想，当一个传道人，若是完全顺服圣灵，神就必做工。我们人的本分呢，站在一个牧师的角度，顺服神，神的位分就是照着他的应许。凡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相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聚会呢，从一堂一堂看见神的赏赐下来。虽然后来我们大家都很快的调整心态，我们就是来享受聚会，我们不再等候那些当地人的来货。周牧师不断的引导大家呢，仰望耶稣，结果呢就会看到，在这2个地方呢，他们都是属于改革宗，现在叫做长老教会。改革宗的基本教义，他们是不会拒绝福音，可是他们觉得在初信的时候、信主的时候就已经有接受圣灵了，为什么还要追求圣灵？所以真的，他们会有来的很少很少。其实晚上也是非常屈指可数，但是很奇妙的，跟着周牧师的大有信心，还有跟随圣灵聚会呢，也就渐渐的被抬入佳境。而这其中呢，在大阪大概有六七位牧师呢，是从头参加到尾的。那婉玲牧师一直用日语跟周牧师同步， 为他们翻译。所以我们看到这六七位日本牧师能够从头参加到尾，我们也真的看见神的奇妙作为了。然后我想在大阪最后有一天呢，有一堂聚会的周牧师带大家追求圣灵充满，然后你知道呢，我们这32个人团队里面的人呢，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火热的，好，大家就热烈的在长老教会，这是第一次有这样追求圣灵充满的聚会，这也是第一次他们把他们的教会聚会堂借给外来的教会，原来他们是一个蛮保守的，所以呢我们就很开怀，大家方言灵歌大大的释放，拍掌欢呼跳跃，好像这样呢冲破了某一些被封闭的诠释呢。后来我看我想啊，神真是又伟大又奇妙，跟晚年牧师谈起来的时候，他说在这个改革中的教会里头，我们可以这样大家这样子稀里糊涂的大释放方言，又拍掌又欢呼的，已经是一个神迹了。那六七位牧师呢一直都全程参加，
很高兴能够看到你们各位在线上。我们那边呢聚会刚刚结束，那个淑芳牧师啊，也许跟你们讲到啊，晚上的最后一堂的聚会，主的灵啊，很荣耀的充满，就是有一个得胜的灵，真是可以说在荣耀中，在荣耀的盼望中，正如我为大家所祷告的，回去哦，乃是带着得胜的内住的基督，就在他们里面的基督，乃是得胜的基督啊，个人呢就凯旋而归，归到自己的地方。这样，明天差不多都要离开，要神户。我们呢，明天一早呢有一个日本牧师啊，把我们接到他的那个国际教会。这位日本牧师呢是在达拉斯念神学的，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他呀，他毕业以后呢我也参与他的那个案例的聚会，也在那个聚会中也讲话，所以已经有10多年了认识他呀。明天呢就是林牧师会留下来，会在神户这个同一个教会也会有分享，然后马爱兵牧师也回到大阪，就是我们在那里聚会的主办的这个单位之一，晚林牧师的教会，他们会到那儿分享。淑芳牧师，感谢主，今天算是他的声音都回来了。前几天他因为感冒，那个住的地方没有暖气，日本的气候呢比台湾比较冷。这几天的聚会在大阪的3天，在神户的2天，一共10堂的聚会。正如我们在香港在台湾，你们来过台湾的人呢就知道，可以说每一堂聚会主的同在就是那么丰富，也是那么的真实。特别今天呢，大家每个人都很喜乐，最后呢是在欢乐中歌唱中然后祷告，我给他们祝福，就这样我们就散去了。 照了相我就赶过来要跟大家那个在线上啊能够这样那个这样见面呀。那也谢谢哈各地弟兄姐妹呀、啊、为我们日本之行的祷告。这也许是第一次吧，我们可以说以一个团队的这个阵容来到日本呢，把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啊能够传开，使得在日本的华人教会呢这是第一次可以说听到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而且在聚会中啊享受到那个喜乐的恩膏，神的同在，还有生命之道。在大阪呢，这个六次的聚会呢，神的灵，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就是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基督啊，怎么活在我们里面？那么怎么样的，让他一直活，一直的，在我们离开以后啊，基督还要活在我们里面嘛，啊，所以啊，就关于这个圣灵啊，跟随圣灵啊，怎么跟随呀、啊？还以后怎么样能够持续呀、啊？能够活在这个内在生活的里面呢？不是一次的特会啊，一时的得着，一时的兴奋喜乐啊，而是呢，以后呢要持续的要活在其中，因为我们可以说只是一个影，只是一个序幕，一个引言。引大家进入这个内在生活以后呢，是需要他们自己去生活在其中，自己呢要走下去。我也跟他们说哈、啊，我说这个内在生活的它的成功是在于持续，如果你继续不断的，一定会越来越好。我说这是我几十年来的我的经验。而且我告诉他们呢，哈，最有帮助的，对我们啊最有帮助的，上网校的课以外呢，还要有过一个小组聚会的生活。我们这次呢也带了不少关于小组聚会须知啊，啊，我们有机会呢，我们也多讲一点关于小组聚会。像今天，我最后一堂的聚会，啊，就是下午。是下午那个下半场的聚会，我几乎都用来呢小组聚会的重要，它的价值，它的内容怎么进行，怎么开始，怎么进行啊？我大概就是那么也介绍了我们的网校啊，他们如果说是有兴趣啊，报名呀、啊。不过我要说的呢，就是日本的华人教会呢，哈、啊，这是第一次接触到内在生活。非常陌生，而且在日本的华人教会呢，不像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都是火热的爱主，忙着赚钱，因为他们到日本来啊，留学啦，找到工作啦，然后就忙着赚钱事业，北美的华人呢差不多同样的情形，初初的到了美国和加拿大这样念书拿到学位了，然后呢就有了工作，就慢慢的取得身份就留下了，成家立业了，生活呢也就渐渐的就很安逸了，所以啊对于主的事就没那么样的渴慕呀，但是国内基督徒呢就不一样，日本也是很相似。日本呢，基督徒并不多，他本来他的基督徒人口那个比例就非常的低，也许不到1%这样，包括日本的教会。但是，很特别的啊，就是我们在大阪的这个三天的聚会呢，有四位日本的牧师，他们每一场都来， 而且他们都很渴慕，他们觉得他们所听到的内在生活的信息啊都很宝贵，因为从他们的祷告里面呢我们可以听得出来，甚至于呢他们都表示这四位呢是来自两间不同的教会一对夫妇，另外呢就是一个母亲带着他的儿子，他们都是牧师，母亲儿子都是他们这个教会的牧师。那他们四位牧师呢一直坐在前面第一排他们是听翻译了，有人翻译头几堂是婉玲牧师坐在前面给他们翻译，在后面用耳机，他们就用耳机，他们就在后面这样翻译，都觉得这个信息非常的宝贵。然后最后一天呢我就为大家祷告，我也特别为他们四位按手祷告，他们真的是敞开他们心来领受那一位女牧师就是她带着儿子来的她真的是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她就倒在地上躺在那里好半天，我知道她是一个很能够领受圣灵工作的一个牧者，他的给我的名片呢，他名片上的那个座右铭啊，那个经节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他是一个女牧师，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在我们的大阪的聚会当中啊，他吸收的很多呀。他们一直在问明年呢、我们营地的聚会啊是什么时候？所以呢，婉玲牧师就一直也想知道，要玛莎牧师呢就跟呢营地的负责人 Paul Munsinger 就联系，就说是不是给我们。有一个日期，明年的营地的内在生活特会是什么时候？后来 Paul 就写信来就说，日期定了，纽约营地的特会的日期呢是6月15号到22号。这次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成都有一批弟兄和姐妹，因为没有能够来香港和台湾，所以他们跑到日本来参加这个内在生活的特会，有七八位，两位弟兄，都是有那个赵斌弟兄他介绍，另外有个李弟兄，然后有差不多六位姐妹，那其中有一位姐妹呢，参加着日本的内在生活特会之后呢，她要去New Zealand。他那边有亲戚儿子大概媳妇大概都在那里，他就把我的书带了一些到纽西兰，他希望呢到了纽西兰以后能够把这个内在生活这个信息呢也能够介绍给那边的华人教会所以我们也为他祷告。这一次呢家珍的侄女特地从澳洲 Melbourne 赶来参加这个聚会，相当有得着被主触摸我就问他，我说你睡得好吃得好吗？休息得够吗？他说够。那我说你灵力也吃得饱吗？他说吃得饱，可是还不够，他还想要。他的阿姨就是家珍也觉得很稀奇，这次主这样子触摸到他的侄女这样。今天呢还有一对夫妻很特别，他们是从兰州天水来的他的女儿在日本念书了做事了，他们是来看女儿，他们今天也来聚会，他们呢今天也受了圣灵，可是呢我问他们你们什么时候信主的呢？他说一个月以前信主， 我说你们受洗了没有？他还没有受洗，但是呢，他已经领受了圣灵了。今天，下午聚会结束的时候，我就带大家哈、哦、要领受圣灵这样。因为我这次讲的哈，就是啊，基督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呢？哈、哦，他乃是借着圣灵，而且在这一次的这个特会里头哈、啊，主也给我有一点新的开启啊，就是我从前呢没有这么说的，那个基督这个名字，我解释基督这个名字啊，就是啊受膏者，主就让我啊这一次想到说哈、啊，主是受膏者，他也是啊用恩膏膏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如果是在恩膏里面，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因为基督就是受膏者。约翰呢所讲的那个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啊，要记得就是基督，因为基督是受膏者，我们是从他来领受恩膏。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啊，藏在我们的里面，一直在我们的里面，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啊，是真的，不是假的。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恩膏就是受膏者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领受他的教训的话，我们就住在基督这位受膏者，也就是在恩膏的里面。我们就是活在恩膏里面，就是活在基督里面，因为基督就是受膏者这样啊。这我过去没有那么说呀，但是这一次呢，好像主就是让我看到这一点，我里面呢就是非常的坦然，非常的喜乐，就是是啊，我如果是在主的恩膏里，就是在这位受膏者的里面。我要是接受恩膏的教训，就是接受这位受膏者的教训，就是基督。保罗是用基督的灵来说，恩膏基督的灵都是一回事。我们的问题啊，就是啊，因为我们还不够活在灵里面啊，所以我们常常还是在字面上的啊去了解，去认识啊。那以至于呢，一些传统的教会呢，他把父神、子神、灵神呢都分开了啊，他们只能够接受父和子。圣灵啊，他们就不太容易接受。由于他们在字句里面，哎呀，难怪哈，保罗他一再的警告我们说，他说字句是叫人死的。他说的死，当然不是我们所领会的死哈。他说的死就是没有生命。你如果只在字句里面呢，去打转。钻牛角尖呢、啊哦、你摸不到生命，没有生命当然就是死亡了、哦、所以保罗就是说、哦、叫人活的乃是灵，我们能够承担着新约的指示、哦哦、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主，就是出于这位受膏者，就是圣灵的恩膏。这些年来当然我就是越过越觉得哈，如果没有恩膏哈，我们的服事不是在主里，我们的服事哈不能蒙神的悦纳，因为你不在恩膏，你不在圣灵里面，你就是在人里面，在肉体里面，在肉体里面的服事哈，神不会悦纳的。因此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好让这一位基督受膏者啊，真的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是他活，不是我们活，是他讲，不是我们讲，是他做，不是我们做。所以在主耶稣的身上呢，他那个时候因为圣灵还没有来啊， 大家不懂得什么叫做恩膏，也不懂得恐怕叫做主的灵主膏我们。主耶稣就是讲到父，因为那个时候门徒们呢，他们只相信父，相信旧约的神父神。那些犹太人呢，连耶稣自己他们都信不来，他们只相信神。所以主耶稣啊，在要离开世界之前，在约翰福音的14章一开始，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要信我，他们信父。所以主跟他们讲到，他没有用圣灵，圣灵他们更不能接受，主就用父，他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他说我做的事不是我做的，乃是父所做的，我所讲的道也不是我的道，乃是父的道，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可是他们连父神在耶稣里面他们都信不来，你要是讲圣灵了，他们更不懂。就像今天呢，也是有好多传统的教会不太注意圣灵，他们不知不觉的把圣灵拒诸于门外，就是不要谈圣灵不要有人讲方言，这些。主耶稣讲在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门徒不能接受。14章那里就记载那个腓力就说，主啊，你把父显给我们看了，我们就知足了，我们就满意了。主耶稣就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啊，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相信吗？那即使不信的话，也要因为我所做的事不是我做的，是父所做的，因为我所做的事你们要相信我。正如今天呢，仍然有好多的基督徒，包括门道在内对于圣灵呢还是信不来，很陌生呀，到底圣灵是谁，那么很陌生呀。那么有的人甚至说，圣灵啊不是神，它是一种 influence， 是一种影响力。还有呢，就怕邪灵不讲圣灵，怕圣灵，是怕邪灵来那这些种种的这个因素呢就使得好多的教会就失去了这个圣灵的祝福。其实圣灵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祝福。你要是读那个加拉太书，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福神所给我们的福分祝福，就是指着圣灵说的。可是很少人知道，比如加拉太书那里讲到那个亚伯拉罕呢，神呢怎么样要应许把应许这个亚伯拉罕的福能够临到列国，临到万邦。在加拉太书和3章，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这样。因为加拉太人他是从圣灵入门，然后想靠肉体来成全。他们所以这样是因为受了犹太人，也是所谓的基督徒，犹太人基督徒的影响。那这一班犹太人虽然信了耶稣可是他们还是讲摩西律法的那个重要必须呢还要必须要守摩西的律法，还必须要受隔离你才能够得救。但是保罗就在这封书信里就跟他们说，受隔离不受隔离不重要重要的乃是要做新造的人，那就是要在基督里面让基督在你的身上活出来。 那基督就是受膏者，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恩膏在我们的里面、okay? 也都在乎做新造的人让基督活出来，不重在行律法、哦、那么那个第三章呢啊，我现在翻到啊，第三章第十一节啊，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没有一个人呢能够靠着律法在神面前可以称义的，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其实律法啊不是单单叫人遵守，律法乃是引进基督的啊，因为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这个保罗到后来他就是这么样一个解释，他说没有一个人呢可以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啊，这是很明显的，因为经上说哈，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信谁？信基督，信基督不是单单信他在天上，信基督就活在我们里面，靠他来活出那个律法。那保罗他传的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两这几天无论在大阪在神户啊，我有很多的时候讲到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是保罗他所信的福音，他所传的福音，他所活出来的福音。如果他说有人传福音啊不是传这样的福音呢，哦，这个人呢就应当受咒诅，他说的话很重。他说有人就是把这个福音啊就这样更改了，所谓更改了就是哈哈要靠律法行律法来称义，这是不可能，你等于说否定了福音。福音就是要我们信然后得着基督的生命，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来做我们的生命，并且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这时候义人必因信得生，或者义人必因信而活。十二节呢他又说到律法，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为我们死了钉十字架了，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十四节注意哈，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这里讲到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也应许亚伯拉罕的万国因他得福。这个福是什么呢？下面说得很清楚，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注意哈，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父所应许的圣灵就是亚伯拉罕的福。我们怎样得到这个福呢？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在他的里。而这里所讲到的基督耶稣啊，这保罗他用这个耶稣基督和基督耶稣哈、啊、都有他的意思。基督耶稣，每一次讲到基督，我再说受膏者是跟圣灵跟恩膏有关系的。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亚伯拉罕的福，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恩膏，就是那位受膏者。为什么他说恩膏呢？神是赐恩的神，基督是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而圣灵恩膏呢是赐恩的灵。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说啊，赐恩的灵，所以约翰就说是恩膏，就是赐恩的灵。而基督他是受膏者，也是赐恩的主，是不是？或者赐恩的圣灵，赐恩的主。 都是指着基督来说。而这里所说到的我们外邦人呢，所得着的福，得着的福乃是因基督耶稣才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是因为这位受膏者。而这一位受膏者呢，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他把这个基督耶稣，本来是耶稣基督，他这样说他是有他的道理、要知道我们读圣经、一个字都不能够差，他的次序也不能够差、譬如在使徒行传呢、保罗的同工有一对夫妻、这一对的夫妻百基拉、白基拉、雅基拉，百基拉、雅基拉，百基拉是妻子，雅基拉是弟兄。这就告诉我们说哈、这一对夫妻呢，姐妹在属灵上是在他的弟兄，他的丈夫的前面。到了后来，他的名字就倒过来了。这个雅基拉呢，后来妻子就有点退让，或者雅基拉他的恩高多了，神使用他多了，所以就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就是圣经里面的哈、都有他的意思，甚至每个名字啊，我们都有他的意思。那天在台湾呢，在一个聚会当中，我就介绍我们JMR的两个同工啊，我就提到他们的英文名字，一个叫 Mercy， 一个叫 Emma。Mercy 是神的怜悯，怜悯慈爱都是可以翻。Emma 当时啊，我就没有想起来。后来呢，我跟那个 Martha， 她的中间的名字也叫 Emma。后来跟她 check 一下，哦 ，Emma 呢就是 Emmanuel 的女性的名字。Emmanuel 是以马内利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每个名字都有意思，叫志祥，叫雅玲、当然他们也有中文的名字，中文的意思、那么雅玲的英文呢叫做 Emma， 那就是他有神的同在，所以你们不要轻看 Emma， 他有神的同在。他是 Emmanuel 的女性的名字叫 Emma、我这样插进来呢，就是说我们读圣经、要仔细，圣经的人名地名、都有它的讲究。譬如说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么我们就要问说，耶稣在这里说他的名字是不是就是基督啊，或者是耶稣啊，或者说耶稣还有其他的名字呢？当然耶稣有另外一个名字啊，这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先知预言呢，有童女要怀孕，从圣灵怀孕要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他说，无论在哪里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是要相信我的名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你要在这个名字里面聚会呢，会发现呢，主真的在我们中间。我刚才讲到哈，我们这一次出来在香港、在台湾、在日本哈，每一场的聚会，耶稣都在那里。每一场的聚会，我们的灵如果够敏锐的话，我们的信心如果够的话，每一场聚会神都与我们同在，而且都是很丰富的同在，很强烈的同在。所以我这次就是对于基督这个名字哈，我比较提了多一点，因为我多次有提到哈，那个基督就在我们的里面。大阪我比较讲的多， 那么在神户呢，我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我相信这是圣灵带领我的。比如我第一天我就讲到啊，要认识那在你们里面的，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说啊，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今天好多基督徒啊都不知道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更不知道那在我们里面的哦，比一切都伟大。第一天我就圣灵就带领我，就是要强调这个点，要认识那在你们里面的，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哦，这个大是伟大，他是伟大的神，他的伟大首先在他的创造宇宙天地万物，他的伟大，然后呢他在你我身上的作为，比如说他改变我们的生命，有谁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呢？没有一个人。他比当然他特别讲到比那在世界上的，那在世界上的当然那就是魔鬼了。耶稣说这世界的王，魔鬼是世界的王。约翰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第四章第四节如果从头读的话呢，就说他说小子们啊，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已经胜了他们，胜过了他们，就世界上的啊。他说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问在线上的哈弟兄和姐妹，今天刚才我看了注意到已经超过200个点了哈，我问你们，你们认识那在你们里面的比世界的一切更伟大吗？这是我在神户啊好像一直要强调的，要知道那在你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伟大。世界再大的力量再厉害的，我们的神比它更大，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的神所创造的。魔鬼呢，他只是哈神容许他在神所限定的日期里面呢，他只能在空中，在天空来管辖这个幽暗的世界。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说保罗他讲到那个属灵的征战啊，他说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和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保罗所以说那个天空，就是因为他带着一般天使呢背叛神，因为他骄傲，他要与神同等，甚至要超过至高者，所以呢他就被呀神呢摔下来，从天上就是赶下来。而且有一次主耶稣啊跟门徒说哈，他说我看见了撒旦啊像闪电一般从天上坠落，本来他们是在天上的，现在呢被打在空中。所以保罗说到那个属灵征战啊，我们跟撒旦的那个征战呢哈，他是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就说这个世界的黑暗的一面，罪恶的一面，譬如淫乱呢、杀害了、欺骗呢、谎言呢、种种的这种罪恶，再加上这两年来的那个恐怖分子的猖獗啊，这都是那个管辖幽暗世界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就是邪灵啊。我们不要把邪灵啊只当是基督徒或者什么人呢，他神情不正常了就被邪灵在他身上有邪。我告诉你， 邪灵呢，就是那个管辖幽暗世界的邪灵呢，那就特别在那些行邪术的人的里面，看向了算命啊、风水啊、八卦啊什么这里啊，都是邪灵。不是说这个人呢，他有不正常的情况，我们叫邪灵。有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这样一个观念。好，那么还有被鬼附，那是另外一件事。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说哈，我们是属灵的真正是靠那些执政的、掌权的，他不是指着地上执政掌权的，有政府、有各阶层的政府。他是指着那个管辖幽暗世界那个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就是他手下也有一般，就是那些跟他一起背叛的天使，他们也有各种的层面的这个执政掌权的，他也就是撒旦的差役，好像说的就差得很远。好，我们现在回来讲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位受膏者，就是恩膏，在我们里面的恩膏，他在我们的里面，他住在我们的里面。而这一位圣灵呢，就是耶和华的灵，在旧约就是耶和华的膏，他用膏膏耶稣啊。那么耶稣或者是基督是受膏者，他成了受膏者。如今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当然他的恩膏也在我们的里面哦，他就是用膏膏我们的那一位，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我们需要常常领受恩膏，因为这个恩膏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样能够得到更多的恩膏呢？就是顺服他，渴慕他，爱他，就是爱慕基督，要认识基督。像保罗所说的，我要认识基督啊，并且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今天在你里面，在我里面。这是我在神户哈第二天所讲的，就是啊，我们的里面呢有一个宝贝。保罗说哈，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在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头一天我讲认识那在你们里面的，它比这世界的更大。第二天我就这个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为了要显出这个能力是出于神，这个宝贝就是圣灵，就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要显明这个能力，这个莫大的能力，叫死人复活，这是莫大的，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神莫大的能力，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宝贝，所以在我们里面呢，为的就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能够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要记得这个不是出于我们所能有的能力，那是出于神。我们要能够原谅一个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做到，但是我们有基督，有圣灵这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是瓦器，瓦器的意思就是我们是脆弱的，无能的，经不起考验，经不起打击。瓦器你一摔在地上就碎了，我们这个人呢，给汽车一碰就不行了，严重的话呢，那就要进医院。再严重当然了，就生命不存在了。我们是瓦器，但是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呢，有一个宝贝。保罗他说基督是至宝，我也认识啊，基督耶稣为至宝，这是宇宙至宝，这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宝贝在你里面也在我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呢、啊，你要这样相信，宝贝，你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有莫大的能力，能够叫你我能够做到我们所做不到的。这个宝贝啊，在使徒保罗的里面如何了，成了他得胜的秘诀，满足的秘诀。在监狱里不可能喜乐的时候，不可能喜乐的环境，他说我是大有喜乐，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所说的，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们靠自己当然不行啊，我们靠主就可以。保罗在十三节，腓立比四章十三节，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个靠主呢是要学习的。他在前面哈第十节哈，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之下啊，我都可以知足，不管是啊地位高低贫富缺乏有余，他说我随时随在呀、啊，我都学会了秘诀，我都得着了这个秘诀。这个学怎么学呢？就是相信，就是信心不住的增长。信心是在艰难中，在考验中，在试炼中增长的。他学会了，你像保罗他一生啊，他所经历的危险是多么多，那么多。你要是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第十二章吧，讲到他经过各种各样的危险，他就是相信基督活在他的里面。他有一次被人打的哈，几乎要死了，人家把他拖到城外，哎，他又起来了，又站起来了。真的，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他那里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也是你的生命，是我的生命。这个生命啊，不仅是指着能力，基督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来。这里说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呢，啊，它的含义呢，乃是说我们的老旧的生命。因着基督来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老旧的生命呢，就逐渐的被他的生命呢来取代了。也就是使徒约翰呢所说的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英文是翻作 He must increase, I must decrease。他必加增，我必减少。所以当保罗他说到，哦，那个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或者当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相信开始的时候基督在他里面还没有那样的活的那么多。因为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明明讲到哈，说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呢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对加拉太的教会，刚才我不是提到加拉太的教会吗？哈，他对加拉太的教会啊，因为看到他们呢，从圣灵入门，靠肉体成全，现在又想靠行律法要来称义，哦，他说你们坠落了，你们从主的恩典当中坠落了，然后他就说，我为你们呢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在你们里面成型。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身量要长的，他不是一开始我们就有了基督那个长成的身量，或者说基督那个丰满的身量。这个英文是翻作他满丰满的身量。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乃是不住的增长。我们所说的那个灵命的增长和灵命的晋升啊，就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呢、逐渐的成型， 或者用以弗所第四章的话来说呢，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我们呢，每个人呢都要长，这个基督做我们的生命，长大成人，这里面都意味着我们自己的老我那个己生命啊，就是逐渐的消失、衰微、消失，或者说逐渐的减少，而基督在我们里面，他的身量逐渐的加重，就他的生命啊，就逐渐的来取代我们那个老旧的生命。那保罗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他的说法呢，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说这个新人呢，就是照他的主的形象一样。这说到我们的改变，说到基督越来越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做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从哪里开始呢？要从首先要知道基督就在你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信耶稣，要记得主要的不仅是罪得的赦免啊、得救啊，主要的就是要得着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他说我来呢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这个生命越来越丰盛，就是基督的身量在我们的里面呢，不住的增长，不住的增长，到有一天满有基督长成的分量，那个生命啊越来越丰盛呢，一直到有一天像耶稣基督那样。什么是内在生活呢？内在生活就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你们也许今天也有的人是第一次上这个我们的交流会那交流会通常呢都是我比较分享多，有时候呢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分享，还有我们往师的其他几位的老师分享。我也常常鼓励我们各地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在哪个教会你都可以分享你的心得。因为我们这个生命交流会主要的目的呢，乃是透过彼此的分享、互动交流，就这样彼此得到建造，也就是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来建造。被提醒之所以称为基督徒，是因为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如果基督没有活在你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他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这个人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不是属基督，你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徒呢？还有要记住，基督徒跟基督教徒是不一样的。基督徒那是因为基督在他里面，活在他里面，这是基督徒。基督教徒呢，那是活在这个教的里面，宗教的，不是活在基督的里面。我在这次在日本呢，我一再的提到就是基督教不是教，基督教是基督，是复活的主，是生命的主，它不是教。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信教，他们不称为基督徒，他们说他们看基督都是信教的，他们是信教的，不是，我们不是信教，我们是信基督。我们不是基督教徒，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跟基督教徒的差别呢，就是基督徒是基督活在他里面，他跟基督有一个活的关系，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是基督是他的生命。基督教徒呢，就是他只是信教，他是活在宗教的规条仪式。我们比如说 我们读经祷告、啊、如果没有遇见基督，如果不是、啊、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活着的话，那么我们这样做呢、啊、只是一个宗教的形式，那就是教徒，不是基督徒。教徒都是一样，他有他的规条，有他的律法，有他的仪式，一定要这样做，也照他们规定所做的所谓的会堂啊，也有他们的主持人呐、佛教道教庙里面有庙里面的主持人的哈、可是到那里呢，你就是烧香磕头或者是念经，那都是一些宗教的活动，那个是教，那个不是生命，不能够救人。能够救我们的乃是耶稣基督，他是世人的救主。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救主的意思，就是拯救者，他能够救我们，这是耶稣的名字。基督是受膏者，他被神立为主，立为基督，就是他是神所设立的，在圣灵中来掌管万有。所以自称为基督徒，是因为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呢。基督如果没有活在你的里面，要记得你只是一个基督教徒，因为你接受了基督教的一套这个真理，而却没有基督活在你的心里面，那你就是一个教徒而不是基督徒。这个差别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离开大阪的前一天有一对夫妻基督徒，他们开了餐馆就请我们去吃饭。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这个餐馆的这个主人的这对夫妇啊，他坐在我旁边，就是跟我稍微谈了一些，有点交通，那我才知道他的太太啊是才信主一年，去年才信主。可是呢，他就在请我吃饭的前一天晚上，他来聚会。那天晚上我们有熟发牧师还有爱宾牧师他们分享，最后呢剩下半个小时，那我就照着圣灵的带领啊，我就讲到这个基督教不是教，它是基督。我们信的不是教呢，是信的是复活的主，复活的基督啊。那个这个餐馆的这个主人，他的太太，他信主只有一年，但是他这句话听进去了，听进去了。他回去就跟他的先生说：“是啊，我们不是信的教啊，我们是信基督，信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啊，他是世人的救主，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呢、啊，所以我们才是基督徒啊。”他听进去了，他马上就明白。所以我们在线上的，今天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信主可能有几年了你应该知道这个差别，知道你是基督徒呢还是基督教徒。你要知道，如果基督没有活在你的里面，基督的灵没有在你的里面，保罗说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在他里面，这个人就不是属基督的。你要知道，就是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啊。然后呢，你再去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哈，那里讲到为什么门徒，耶稣的门徒，后来他们都改称为基督徒，那就是因为他们领受了保罗的教导，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些门徒他们都知道了基督在他们的里面活着，所以他们就改称为基督徒了。那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所记载的。但是我们都能够来，都能够分辨这个。我希望我们在 这一点上那个观念要转，这一点认识上要转，因为这个是关系到我们得救没有得救的。你想一个人如果他不是属基督的，这个人能够得救吗？既然孝礼牧师在呢，我们还是请他来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主，我们敬拜你。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我们听到所报告的在日本的大阪神父的两个聚会，主啊，虽然有很大的难处，但是你的灵在那里工作，也感动几位牧师从头到了都参加。特别感谢你在那里做工，使人们都能接触听到内在生活，并且可以认可，也感动四面八方各个国家的弟兄姊妹，有30多人一行，主啊，这个团队的队伍是如此的庞大，主啊，在那里的衣食住行都蒙你保守和接待，主啊，感谢你所在日本所做的，求你继续来带领，主啊，以后的岁月，求主你在日本做工，不单是让人们归向你，更是众教会能接受内在生活，特别是在这个神户和大阪的这个长老会中，你已经开始动工，求你继续来动工。主啊，求主施恩典给明天的上午，主啊，让马牧师、赖牧师、周爸他们所去到各处的教会也大大的恩高他们。求主纪念赖牧师，主啊，来医治他的感冒，完全恢复健康，让他的嗓子能发出洪亮的声音，可以来分享你的话，特别加添给你老仆人力量。主啊，你不单是给他思路，你在他的里面，你更给他体力，主要是他灵魂体兴盛，保守周妈妈的身体。主，谢谢你，求你来继续带领他们明天的时间，还有林牧师在那边的服侍。主，求你来赐福一下的时间，也继续带领刚才你的仆人所说的心腹这本书的写作能顺利的完成，以及在台南的聚会，我们把这一切都交给你，感谢你，荣耀归给你。求主也赐福黄师母的身体健康。主，谢谢你，求主你带领，主要是这个网校的课程越来越有你的同在，越来越有内容，主要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进入。主，谢谢你赐福一下的时间，让我们晚上都可以安睡在你怀抱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